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琳。今天我们的全民国防列车呢开拔到了苗栗县，为大家邀请到了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的吕怡玲教官来和大家分享全民同心有我猫狸，看看苗栗山城如何推展全民国防教育。欢迎吕怡玲教官。
主持人及各位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题目蛮特别的，有我猫狸，感觉好像就是有猫就按赞的感觉。
对，其实猫狸就是客家话那个翻译过来的啦。
是，那你会讲客家话吗？
我不会说，但是大概可以听70%啦。
哇，那很厉害了耶。
对。
所以你原来不是客家人？
我不是，我是从外地嫁到苗栗来。
嫁到苗栗。好，大家都知道苗栗是一个客家庄，然后呢人民非常的淳朴。那你们在苗栗推全民国防有什么困难吗？
我们在苗栗推全民国防教育来讲，主要是第一个重点还是孩子能不能吸收，那再来就是说师长的配合度，还有说因为全民国防它目前按照国防部跟教育部的政策其实面向很多，那校园是重中之重，可是其实校园以外我们还有去推展比如说社区科技公司，或是
科技公司，
对，或是民防团体警察局，其实我们都会去做。全民国防其实在授课教学或是经验一些概念上的分享都不会有问题，但这几次我们发现以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困难度是在于要如何让大家提高跟拉伸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因为似乎我走入第一线去宣教或执行授课的过程中，一些民间团体或是社会社区中给我的一些回馈或是讨论让我有点讶异。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产业里面有护国神山，比如说台积电，那其实我们就会很有趣的引导，因为我们想要引导他对全民国防这概念的一个延伸，他其实就会很直率的告诉我说不用怕战争。那我很讶异，我说阿波为什么你觉得不用担心怕战争？他就跟我说因为台湾有台积电啊，那全世界美国不会让台积电落入阿公阿手里。
哇塞，
所以说不用怕啦，会有人保护我们。
阿波的解读很特别。
对，我就觉得这个蛮像我听到政论节目许多讨论的内容。
深入人心建立一个概念其实蛮困难的。
对，这个需要多元管道，而且不只是执行面，其实你还需要有点像是我们在课程中说的因材施教。
是，首先呢我们来聊聊这个苗栗县推行全民国防上的成效有哪些，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成效蛮丰硕的。
是，
而且最近呢国军人才招募上，哇，我觉得你们超强就是那个亮点也蛮多的，也请怡玲教官跟大家聊聊。
其实在做全民国防其中一个人才招募我们当然也是配合最近一些国家政策，那随着教官退出校园的相关政策，其实我们在国防师资跟教官的师资的衔接上其实也开始做努力，因为我们希望对于孩子的全民国防教育是没有空窗期的，
希望他们的受教权还是受到保护。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讲一句坦白的，全民国防师资跟实际经过专业军事训练然后任官到考试到教育部的军官来讲，其实他在授课的一些理论啊实务上还是有些微的差异。对，必须透过教官经验传承的方式，
他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淬炼。那有很多人说老师可能会比教官有创意，但是就我所知有创意的教官也超多的。
是，因为其实还是环境啊。对，如果说在国防接受的体制从零到训练到目前的程度啊，然后扎根的过程啊，然后一些军职职务的历练，那这些实务其实跟课本上你所能吸收的相较之下还是有所差异。 对，
有时候课本短短两三句，事实上在操作的过程里他需要花蛮长的时间。
对，其实就有一句这个大家有时候聊天会聊到读万卷书、那不如行万里路，
是没错。
对，其实中间的差异就这样子。
是，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经验传承上，那回到就是全民国防，我们目前现阶段来讲，除了对于国防师资的一些经验传承跟教学的一些意见那提供外，那我想以回归到校园中我们担任教官的本务来讲，对于国军而言，其实提供优秀多元的青年才子是对于国家国防部是最重要的。
是，
对，因为人才其实不管社会各行各业，人才为本，那尤其是面对目前不确定的大环境全球趋势，那各行各业几乎都是求才若渴，以这样的思维背景下面，对于国防来讲，尤其我们台湾目前面临到比较严峻的国际情势或是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人才呢对于国军来讲绝对是重中之重。那所以说以这样的逻辑去展开我们接下来全民国防的重点，就是人才培育的这一块的一个立基点上，我们就会跟国军人才招募中心做合作。因为人招其实也有去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去校园里面可能讲了好几场次，但是可能不及学校教官跟孩子沟通然后说明之后签下去的动力，或者是他面对教官的一些分析从军的意愿，会比人才招募中心讲好几十次来的有用。
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啊，
对对对，
因为教官毕竟在校园当中跟同学们朝夕相处，那个情分跟你一次性的那是有差别的。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跟学生之间的情感他需要培养，那如果他信赖你，他对于你的建议或者是说明他也比较愿意去倾听。
是是是，对，所以说我们跟人招的合作这一两年下来，我们确实也蛮骄傲的，就是我们苗栗县的校园为国军贡献了一些心力啦。对，
有，我有看到你的骄傲马上哇抬头挺胸，天哪。
对，因为我举个例子，那以如果我们升学班队来讲啊，我们在111年总共有56位学生，那112年目前为止我们总共已经有63个人投入国军的行列。
哇，所以是逐渐递高。
对，那这个是升学班队哦。那如果说以就业班队来讲的话，我们在111年有260个人，112年元月迄今其实已经有173个人，所以说我们很乐观的预估今年我们提供孩子的就业班队以国军来讲其实会超过以往的招募目标。
哇，所以如果我们有计算这个 KPI 的话，你们应该已经算达标了，对不对？
我们希望还可以更好。对对，
是，宜林教官你有自己在招募吗？
我有去学校透过全民国防一些老师或是校长场次去做一些说明，那跟一些民防团体啦或者是一些社区的培育的时候，我其实也会带到招募。
你有招募的压力吗？
我没有招募的压力、
是，
但是我想在苗栗有蛮多教官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希望因为本身是军职，但是呢又在教育部服务，所以我们相较于国防部的人才招募中心，我们其实有更贴近社会上第一线，尤其是社区然后民间团体校园。那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起了一个良好的一个说明，或者是曾经以个人的经验作为招募的政策的提供，我觉得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为国防建军略尽一点心力。
是，当兵好像我觉得也是一种选项跟一种趋势。
对，其实以往很传统的观念认为
好男不当兵，
对，好男不当兵这种观念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逐渐被时代
被，
我要说的是逐渐被这个时代淘汰掉、对，因为军公教军公教，它除了有稳定的工作薪资，那其实相较于社会上许多的行业来讲，它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他愿意努力来讲，它确实是可以很快的一个晋升社会流动跟自我实现的管道。
是，
对，我说这个人才流动的一个社会流动，其实如果我们以历史角度来讲，从古至今有心从军报效国家而进行社会阶层流动的良好例子太多了。
哦，
对，比如说我们所认识的韩信，就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最佳典范，从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地方的小市民晋升成为一国的大将军，这中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传奇又励志的故事。对，
这样子感觉有点梦幻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改变的机会。
对，
我想怡琳你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吧，因为某部分你也因为从军得到了很多的成就感，然后也做过很多的突破。
对，其实我们在面对孩子或是许多的家长在做国军招募的这一块分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主动的把自己的故事提供给很多人知道。那我不会用成就这两个字来形容啊，但是我会说因为我当初选择了从军，所以确实在我人生历练上多了很多的一些训练跟磨练，那也让我在后续其实到教育部工作，面对民间团体或是社会各界团体的时候，我其实有发现到我相较于一些同年龄的工作伙伴，我其实更能快速而且充分的掌握沟通的重点。
好，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怡琳教官分享一下他个人的经验，因为呢从他手上走入国军的也不在话下，蛮多的。
谢谢大家。对，
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的吕怡琳教官来和大家分享全民同心有我猫狸。其实苗栗县联络处呢，在招募学生的过程当中也主动协调军事院校或者是部队规划相关的参访还有体验的教育行程，参加活动的学生呢也都收获满满满。你们有规划过哪些行程呢？
其实就像刚刚跟主持人有聊到，你跟他说明的再多，那倒不如实际带他去体验去看。所以我们跟人才招募中心主动提出想要参访更多的军事院校或是国军的一些营区。
这个困难吗？
不会耶。其实我发现国军人才招募中心也还蛮强大的，他真的很积极的有效串联我们苗栗跟蛮多地方的军事基地或是军事院校的交流互动。但我也必须说我们看到了那个军事院校也很积极的跟我们各地方县市接洽，例如说陆军专科学校，哇，那个陆军专科学校校长好几次亲自带着学校的干部，
太有诚意了吧。
他真的不夸张，当时的周校长现在应该是军防部的副指挥官，对，他当时带着那个学校的干部每个县市逐一拜会所有联络处，然后呢只要有校长的场合校长就必到，而且亲自跟每个校长说明专科学校在招募上跟教学上还有设备提升上的一些努力。我觉得这是以往我曾经在国防部服务我对于一个军事院校的校长亲自每个县市走透透，然后为学校招募尽一份心力，我觉得蛮辛苦也蛮厉害的。
哇，
对，
听你这样说我觉得哇真的要为他竖起大拇指。
对对对，
好认真哦，
真的很不简单。对，而且因为这样的合作的框架之下，其实后来我们有一些学生我们带了好几梯次去陆军专科学校参访，那在学校参访过程中，其实除了我们师长本身很讶异，因为其实毕竟我们除非有任务需求或是教学需求，我们不会主动到陆军专科学校，对，去了解去看。那去看了之后才会发现，哇，这个陆军专科学校从以往历史就所谓的士官学校，然后转型到陆军专科学校，
陆军士校到陆军高中再到陆军专科学校，
对对对，它里面的一些设备啊扩充师资，然后目前教学现场的设备，然后学生的住宿环境，其实让每一个参观的校长啊师长或是学生印象很深刻，
都觉得来陆军专科学校就对了，整个太幸福，
就觉得是你要有技术就有技术，那你要有专业其实老师不在话下，那你要强调学生未来的工作愿景或是求学等等的，我们去参访看起来觉得哇真的是一间很棒的学校。
就会让人眼睛为之亮。
对对对对 对,
對、
哦、是，因为我们有带高中职校校长去参观，蛮、多校长确实在参观完陆军专科学校之后，他对于以往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有打破很多。他说其实不知道国军目前的军事院校素质真的是提升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想要就业或者是学技术，来这里一定就是对的、
没错，
因为你来这里呢学的东西其实算蛮扎实的，
是
里面的技术老师都非常的专业。
嗯，
你们的学生去到每个单位都很惊奇吗？还是有些人觉得说还想再多看看其他的？
那我想要就是说明一下学生大部分的心得，其实我可以在节目中啊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数据哦。其实讲数据然后再讲学生心得应该会让各位听起来
比较有感，
更有感，
感觉是真的，就是他实际有执行。
对，那其实我们在疫情解封后啊办理相关的营区参访总共有四个梯次，那我们去了这个陆军装甲五四两旅就有三场，然后还带了一场教育人员，而且11间学校总共有160个人次参加。那以112年迄今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参观了陆军专科学校，那三场的学生大概有13间学校120个人，那也带了一场专属于校长的参访场次，所以总共147人哦。那这个以总人数达到307人来讲的话，其实除了师长的心得，那最重要还是孩子的一些想法。
是，
那我想孩子的想法一定会听过他们的爸爸叔叔辈提到以前的军队的样态，跟很搞笑的看到过去一些军教片哦，
是报告班长看太多吗？
对，就是你不管到哪里都会发现孩子印象一定会有军教片的场景。
是，
对，那到实际去参观然后体验，尤其他们对于参观的新竹湖口五四两旅，他们实际参访过后啊，其实会发现坐甲车战车的一些体验，还有战车的模拟机台啊，他们会发现其实国军的训练上面充满了科技感。那再来就是营区士官兵的这个宿舍，跟他们认为军教片中的概念很不一样哦，比如说素食人啊，大床铺、大澡堂。哦，没有，
那是哪个年代？
对，不好意思哦，我们国防部现在的这个士官兵的宿舍都是比较套房等级的。他们参观下来之后，我个人会解读孩子对于从军这一块是有安心加分的作用，
是
因为他们不再认为说进入一个高压的环境下可能会充满了无助或是害怕，他们反而会觉得说我今天进来这边地方工作，生活上是温馨安全无虞，
是
对，那其实可以持续让他们在从军这一块学习。
我觉得从军啊，不只是要安孩子的心，还要安家长的心。
对，没错，
有时候呢孩子们去到了部队，家长会蛮烦恼的，
是
就会觉得说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啊。其实现在哦，真的就是如果你有遇到状况都可以反映，然后呢联络的管道也蛮畅通的。
对对，
就如同伊林教官说的，就是看过的生活环境还有训练的过程，其实爸妈也会觉得蛮放心的。
对，其实应该说这是一个大环境变化下的趋势。其实以我们在学校的场域来说，我们原本的导师过往可能就是训练教育，然后不太有指导，或是指导的方向你可能学生自己要思考。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哦，现在教学的环境现场，导师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变成是另外一个妈妈的角色。他面对学生多元的需求、关怀、关心、家长联系等等哦，其实目前很多的家长到学校去执行家长亲师座谈会，那他们看见导师的反应跟导师的一些说明，只要我们的实务经验，只要他跟导师可以建立信任、安心的模式，其实很奇怪哦，学生在学校的问题就几乎少很多，
迎刃而解。
对，所以说如果以这样的模式或是思维去看国军目前的一些状况跟样态，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乎大环境趋势下的一个人性照顾。
是，你们其实办了蛮多场次的，那在这个场次里孩子们他们的属性或者是他们喜爱的那个感觉会蛮明显的吧？
对，很明显。以往啦，传统观念会认为说男生就是喜欢机械，女生可能喜欢商科或是文科。可是这几次参访下来，我们发现 女生去参访相关的军事营区体验之后，喜欢机械或是电机或是喜欢技术类的女同学也不在
蛮多的，
对，也不在少数哦，对，而且他们对于这个部队很鼓励考证照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觉得很棒的一个环境。
是，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去参访的单位，你有觉得哪个单位你自己也觉得很特别的吗？
我去参访单位啊，其实去年还前年吧，对，我们有带着孩子去参观这个基隆港的军舰，反潜那个诺克斯级巡防舰。我本身因为念的是政战学校嘛，那其实我们军种是用抽签决定，
是，
对，那可能那天我其实没有拜拜，然后也没有洗手，所以我还是回归到了我们陆军的大家庭。对，那其实抽到海军呢，我就非常的羡慕哦，因为可以在每天在大海上航行。
是，哎呀，他们的苦你不懂啦。
啊，对对对，那个，所以后来去参观军舰，我就觉得哇，那个军舰的生活空间跟这个海上的一些漂泊的感觉哦，那实际对学生去了解。其实就像主持人讲的，其实从书本、从学习、从国防科技的知识，我们都知道这个船有哪些装备跟东西。可是你实际登船上，然后带学生去体验之后，还是会有一种新鲜、震撼跟觉得终于来到此地一游的感觉。对，
哦，是，这个好新鲜哦。其实我有时候会蛮羡慕学生的，因为有时候他们去的地方我没去过，他们看的东西我没看过，比如说之前有教官来分享他们去参观潜舰，
潜舰，
对，这个我就从来没有登上潜舰过，不是军舰哦，是
潜
舰。
对，
我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去啊我呢？对，
因为学生永远有最大的最高的优先学习权。对，
所以那时候有心生羡慕，觉得哇好羡慕你们哦。
对，
有这种感觉，对吧。收听汉声品味人生，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的吕怡玲教官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全民同心有我猫狸。近期呢，其实国际情势的变化非常的快速，也非常的剧烈，尤其在面对仍然持续当中的乌俄战争跟当前的台海局势，这样的大环境变化，在校园国防教育的现场，学生对于这样的状况他们有什么心得或感想吗？也请怡玲教官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啊，一样我可以分享是我们第一线教学啊，跟我们告诉师长孩子们一些说明的一些逻辑啦齁。我想目前的大环境跟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齁，其实目前全球大概面临的三大一个危机啊，第一个就是能源危机，那第二个可能是粮食，第三个就是因为战争风险带来的一些全球的一些经济上的影响齁。乌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其实这件事情我想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
真的说不准。
对，又因为在不确定的大环境的变动之下，其实就像之前管理学有所谓的黑天鹅效应，
是，
或是蝴蝶效应哦。你在国际面对一个全球化国际的时代啊，不管哪个地区发生动荡，终究会影响区域或全球。
不要想跟你没关系。
对，没有错。那所以乌俄战争的这个带动，目前呢，就会让我们同样身历国际局势险境中的台湾，会有一些想法跟一些参考。那我们就会很明白的告诉学生或是师长国防自主的重要性。那你国防自主的重要性其实不外乎就是装备、自己国家的财政跟人员素质的提升。那你如果说国防需要去仰赖或依赖别的国家，其实我们就回归到乌俄战争中的乌克兰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因为你如果回溯历史，当初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政时期，那时候乌克兰其实刚刚准备从独立国家国协前苏联独立出来。那因为前苏联时期乌克兰其实保有蛮多某种程度上的核子武器，那时候欧洲国家跟以美国为主导就劝他放弃这些。他们当时呢就告诉乌克兰很明白的说， 你放弃这些核武，某种程度
上，我们就给你什么？
对，我们就给你安全上的保障跟承诺。可是数十年过去，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战争，从当初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开始，到目前发生乌俄战争，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确认或是了解到，在没有扎扎实实看得到的安全保障之下，任何一个条约的协议或者是单方面别的国家为你所承诺的安全保护，
不要相信，
对，都是不切实际的
是，
对。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国防部在建军备战上，包括我们政府在主政的期间一直强调国防自主、全民国防？因为如果说你的国防就像我们国防部长邱国正部长所讲到，如果说我们的国防要仰赖别的国家，那是一个蛮
不切实际
的事情，对。所以在这样论述呢，我们就会告诉孩子跟师长国防自主的重要性。
嗯，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了解到很多事情。我们就以台湾自己的近代史来讲，比如说八二三炮战期间，美国当时也劝我们的新总统蒋公放弃金门，但是新总统蒋公他坚持不能放弃，那也因为当初不放弃，然后打赢了八二三之后，现在的所有外离岛都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军事屏障的第一线。
嗯，
对，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以目前的台海情势来讲，我们失去了马祖、东引、金门这些外离岛，
其实我们威胁很
大，欸，对，又把台湾的战略纵深的预警时间再次压缩。嗯，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外离岛的情况之下，我相信这个合理的推论，台海局势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没错，
对，
因为我曾经去过金门、马祖，你在那两个地方，其实如果你站在制高点，你是很明显可以看到对岸的。
嗯，对，
哦，
对，其实我在马祖服务过，其实当空气很好，然后风向也对，你在马祖的那个岛上就可以很清楚
看
见
厦门，
对，对岸的一些状况样态。
嗯，
对，那更不要说有时候七八月余汛期间，你能想象一个离岛然后周边全部被中国大陆渔船包围，
铁壳船吗？
对，那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只要是每一位曾经在外岛服务过的军事官兵一定都能体会我讲的那感觉。
那个心理压力会很大吗？
很大啊，而且那天晚上
他们不是单单只来捕鱼的吧？
其实都会防备，因为那时候我在我人生第一个外岛在马祖东莒，那东莒其实那时候晚上都要所谓的夜巡，
嗯，
你要全副武装啊，喝酱汁，你要巡岛。那有一次就是渔船真的哇，把整个岛都包起来，然后我就想说，
天啊，
这是怎样
被包围了？
对，就是这是战争的前戏嘛，很恐怖欸，他们如果全部上岸，应该我们也没办法防备吧？对，
哇，感觉那个真的压力蛮大的。
对啊，
好，那我们听闻呢，苗栗联络处在国防课程推动教学上面好像有用桌游，我觉得哇，桌游的应用也太广泛了。嗯，然后你们也融入在全民国防课当中，你们怎么操作呢？
其实这套桌游啊到底能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我觉得桌游的这套本身素材就很重要。
嗯，
对，那因为桌游其实目前很夯，几乎在各行各业的训练领域都用得到。
对，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校园当中桌游的应用真的很广泛，欸，
对，
举凡是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化学全部都可以用上。
嗯，对，因为桌游它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它可以达成小团体内有思考、有合作，然后又有竞争，又可以有点像模拟纸上谈兵的概念。嗯，我觉得这个桌游游戏本身这个本质是它可以被设计成各行各业，嗯，包括我们教学各科领域使用上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啦。那如果回到一开始说桌游要引起孩子的兴趣，尤其是全民国防这一个这么知识性的一个课程来讲，我们在看了很多的桌游之后，其实我们参观了坊间的一些工作坊推出来的，那也看了我们国史馆，他国史馆其实有推出蛮多国共内战期间的桌游。对，但是后来我们实际了解之后，似乎最近应该说这几年的孩子对于台湾近代史蛮有兴趣的。嗯， 所以我们后来就找到就是台北大空袭这部作游、嗯、而且我们觉得很讶异的是，因为台北大空袭实际去，我们怕跟历史科老师的教学可能有所冲突，所以后来我们去爬书一下课纲、喔、
还去研究一下经典的。
對對對，台北大空袭其实似乎在教科书里面比较少被提到、嗯，那甚至在以前我们早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完全没被提到的，
所以真有其事。
对，真有其事，它是应该说一段被
遗忘的历史，
遗忘，对，遗忘的历史。嘿，那这个历史其实就是会告诉孩子说，我们在日据时期，我们曾经被美军大规模的轰炸过。
美军吗？
美军，对，美军，不要怀疑是美军。那其实孩子跟师长玩这套桌游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说，你这个游戏的历史背景是瞎掰的吗？美国什么时候轰炸过台湾？
对啊，他们不是都在保护我们的吗？怎么可能会炸我们？
对，所以说主持人你的反应跟所有的学生跟老师一样、
嗯、
他们很压抑是这段历史的真伪。
没有，他们搞不好是觉得嗯，这是一个游戏嘛。
对
啊，不是历史。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告诉他说，被美军轰炸的这段历史是真真实实发生的。那我们其实会找很多历史照片，一些历史的文献，然后先用简报方式告诉孩子这段历史发生、嗯、后来听完之后，大部分的孩子跟师长会觉得，哇，美军真的轰炸过台湾，在日据时期。
所以开始产生仇视感吗？
也不是仇视感，但是我们会做一个很棒很好的引导机会教育，就是说，国际情势下每个国家的利益其实没有真友情这件事情、嗯，
我们没有在挑拨离间、啊、
对对，没有挑拨离间，我们是回归到科学逻辑理性的讨论、
嗯、
对。那所以说介绍这个历史之后，然后再玩到这套游戏，我们会发现孩子跟老师在玩这套桌游的互动上是很专注的，而且也因为透过我们介绍美军曾经轰炸过台湾的这段历史，他会发现这套桌游玩起来是有点类似说穿越时空的感觉。
有欸，
对，而且这套桌游它的开发团队蛮考证历史的，它其实针对当时台北被轰炸状况、街景、哪些建筑物毁损，它都做了非常严格的历史考究，它把它做成桌游里面的一个布置场景。对，那这套游戏玩下来之后，我们后来再回溯，再去询问学生心得感想，我觉得比我们说了一节课的国际情势跟国际政治现实更有效。对，
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琳。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特别来宾呢，是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的吕怡玲教官。其实怡玲教官对于全民国防教育真的投入甚多，而且对于全民国防教育的教学方式呢，你自己也有自己的一套心法。那对于全民国防教育跟国军人才招募上，你自己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想法或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对于全民国防教育跟协助国军人才招募上这一段来讲啊，我觉得特别的想法倒不敢啦、啊、可是以我们实际投入这块教育跟协助招募的过程中，我觉得到底什么是有效的教学、
嗯、
那到底什么是有效的招募，
其实我觉得那个有不有效啊，都不能在现在来说。
对，其实有效的招募跟有效的教学、啊、我们一直在很严肃认真的思考这个事情，因为各行各业都在探讨什么叫有效的、
嗯、
那你因为想要建立有效的这三个字，所以你会衍生出很多管理上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最基本听到的 KPI 指标、嗯、或是一些什么 SWOT 分析啦、鱼骨分析，很多这种管理上的手段跟人文学上的管理技术，到底能不能支撑有效的这三个字啊、
嗯、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是，
对。那以我们教学现场面对孩子跟社区的民众第一线来讲，其实要 支撑有效的这三个字也很简单啦，就是因材施教。那这因材施教的有效支撑又回归到一个，你到底在跟他讲这些东西，在讲这些资讯，你是用你的角度给予，还是你用他的角度思考接受？对，
这有差别。
对，给予跟接受这两个换位思考的角度是很大的不同。对，那后来如果我们改成就是，我今天先设想小孩需要是什么，我今天去设想今天我去做全民国防教育的团体，他们什么年龄背景阶层，他们需要是什么，我去做说明，其实发现获得的效果超乎我预期，
而不是用一个制式的教案来教他们。
没有错，
好，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做实作，或许你也会归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心法。
没有错，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怡琳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其实全民国防呢是人人都必须要一起来参与的，而不是只有某些人需要做的事。
没错，
因为国家是我们的，
对 对
必须要由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也非常谢谢苗栗县联络处这么认真努力。最后呢，怡琳也帮大家做个结语吧。
哦，谢谢主持人哦。其实全民国防的推动上面必须很认真的执行，很单纯也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不分你我他。因为我们看以色列，我们最喜欢提以色列，我们最喜欢说以色列，
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跟我们好像。
对，那其实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一个国家叫新加坡。
是，
对，那其实这些国家对于全民国防怎么做的，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做借鉴哦。因为全民国防它绝对不会是一句口号，它必须是很认真的，也呼应到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叫军爱民，民敬军。那这个军其实不会是只有军人啦，当然包括警察啦、消防人员跟公务人员等等。如果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跟一个境界，我觉得我们的全民国防应该会非常强大。
是，非常谢谢怡琳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当然也希望呢大家透过节目更认识全民国防。谢谢怡琳。
好，谢谢主持人。